圣经，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，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？
哎，那你就错了，圣经里啊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
我们来说小故事。
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？
哎，让我告诉你啊，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。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。
喜乐葡萄俱乐部，
诺亚方舟，亚当夏娃和大卫
王。李玲，多多早。
老师早。
哎，老师问你们呢，你们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呀？
是数学。
哦，我是 science 科学
啊。看来啊，你们两个都喜欢理科啊。
哎，老师啊，那你喜欢什么科目啊？
让我想一想。我喜欢历史。
为什么啊？
哦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啊，很喜欢听故事。那历史课上啊，老师就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，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历史。那我长大之后啊，就觉得从历史故事中可以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原则和真理，所以啊，我就更喜欢研读历史了。
圣经的旧约部分呢、啊、就是记载了以色列国的历史。那老师啊，你一定很喜欢读旧约对吗？
是的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民族真的是很不平常，无论是在文化上、政治、经济、艺术、节期，一切的一切啊，都跟他的信仰啊是分不开的。在世界上啊，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了。
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什么都与耶和华有关。
选民，我记得在创世纪的15章里有记载，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啊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他要世世代代做他们的父，而以色列民要世世代代做他的子民。这个是不是就是选民的由来呀？
是啊，以色列民啊就像一个示范单位，向全世界不认识耶和华的外邦人来展示上帝的圣洁、慈爱、公义的个性。从以色列的历史里啊，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介入。
老师啊，这样一个神的选民的国家，为什么会遭受灭国之灾呢？
哎，这都是因为他们悖逆神，偏行己路，拜偶像种下的祸。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是扫罗，那第二任呢是大卫，第三位啊是所罗门。因为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悖逆神，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南北国，南国就称为犹大国，北国就称为以色列国。
当神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应许地时，曾经如此晓谕以色列人：
你们不可与迦南地女子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
很可惜，以色列人没有严格遵行神的命令，其中连所罗门王也违背了神的心意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宠爱许多外邦妃子，这些妃子诱惑他去拜亚斯他路，去拜弥勒宫。所罗门王因为眼目和肉体的情欲，跟随了他们去拜偶像，离弃了真神。于是耶和华向他发怒：
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
这对所罗门来说真是当头一棒。当初他是何等的爱神，如今却背叛了主。人类常常会违背自己的诺言，但信实的神却对人守约。
然而 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他是合我心意的王，我应与他的后代中有一位会永远做王，故此我不将你的全国夺回。为了我的仆人大卫，我会留下便雅悯支派给你，还有国王分裂会发生在你儿子那一代。
上帝口中那位永远做王的，指的是耶稣基督。神的话语永不落空。所罗门死后，以色列分裂为南北国，南国有犹大和便雅悯支派，国王是罗伯安；北国是其余十支派，国王是耶罗伯安。在以色列的王宫中，新上任的国王耶罗伯安一脸忐忑地坐在宝座上。
我的名字叫耶罗伯安，是以法莲人，我的家世并不显赫，母亲是寡妇，但我为人很勤奋，也有才干，所以老王帝所罗门很欣赏我，派我在约瑟家管理修建工程。大家都说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昌盛繁荣的时期，其实在老王帝晚年的时候，因为他大量兴建城邑，又建造庙宇给他的外邦妃子，国库已经空虚，多年来劳民伤财，百姓负担很重。我在工作岗位上也听到过不少的怨言。有一天我离开耶路撒冷，在田野遇见先知亚西亚。
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
亚西亚先知你好啊。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好好的一件新衣裳，你为什么要撕破它呢？
这里是十片布，你要好好的收藏。
这十片布虽然布质都是新的，但只有十片，也不可以缝制成一件新衣，我收着有什么用呢？
你别吭声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
啊，这是为什么？
因为所罗门离弃我去拜别的偶像，没有遵行我的道。
为什么只是十个支派？
耶和华说，因为仆人大卫是我所拣选的，大卫又遵守神的诫命律例，为此我留下来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后代。
啊，这事要什么时候成就呢？
会发生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为王的时候。另外你要谨记，你必须听从神的命令，遵行神的道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上帝便会与你同在，坚定你的国。
当时的我听完先知的话半信半疑，后来所罗门王可能听到了风声要杀我，这才使我坚信是上帝的意思。因为以前上帝高大卫的时候，扫罗王也追杀过大卫，我为此逃去了埃及。 后来知道所罗门王死了，我才敢回来。我一回来，百姓便拥戴我为王，他们可能是听从了先知亚西亚的话才这样做，但我想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王的儿子那位愚蠢的罗伯安，他一上任便实行苛政，白白输掉半壁江山。然而我现在大权在握，为什么心里忐忑不安呢？
王啊，我见你愁眉不展，你在担心什么呢？
我在想，我毕竟不是大卫王一脉的，如今臣服我的支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又背叛我呢？
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，你要知道那犹大王罗伯安比你有优势啊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大卫一脉的，而是他所住的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之处啊。
对呀，以色列男子一年三次要上圣殿去献祭和祭拜神，会不会他们去的次数多了，思念着兄弟骨肉之情，他们又归顺南国呢？
这是十分可能的。所以王啊，你要改变百姓敬拜上帝的方式和地方，你要切断百姓与耶路撒冷的联系。
你的话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，我要另外建造敬拜的地方，不但造一个，我要造两个。我要告诉百姓，他们可以就近敬拜，不用再回去耶路撒冷。但是百姓如何能相信我的话呢？
王啊，在这两个地方放一个神像吧。你看，这些年，所罗门造了许多外邦神的殿，百姓对里面供奉的神像也不抗拒，他们已经习惯了拜看得见的神。我们就造一个神像，骑在金牛上，象征上帝的大能，在迦南人敬拜的金牛之上，百姓一定会喜欢的。
这个主意好，我且要告诉他，这便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的神，你替我吩咐下去，好好筹备这件事，把这两只金牛，一只放在伯特利，一只放在旦。
遵命。但是王啊，这件事要办得风风光光，旗鼓的通知百姓才好。你看是不是要定下一个日子，让全国都来庆祝？
当然要，就定在8月15日吧。这一天要成为全国的节期，以后世世代代要遵守。我且要在这一次的庆典上亲自上坛献祭给上帝，感谢他选立我为王。
那祭司这方面，
祭司方面不可选用利未人担任，他们一定会有许多反对的声音，你找自己人做就好了。
是遵命。
上帝曾明确地借先知的口告诉耶罗伯安，不可拜偶像。所罗门王为此丢了江山，言犹在耳，耶罗伯安却明知故犯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，他铸造金牛像，带领百姓犯罪拜假神，有违背神的祭司制度，设立非利未人为祭司，并按己意订立敬拜神的节期，擅自献祭。耶罗伯安犯的罪超越以前诸王，因为他建立了一套拜偶像体制，使得全国百姓陷入罪中。虽然如此，慈爱的上帝仍然给了两次机会给耶罗伯安，盼他回转悔改。很快便到了8月15日，就是耶罗伯安私自定下的节期，他穿好了礼服，仿佛一个大祭司在坛上烧香。这时一名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赶到伯特利，
住手吧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坛必破裂，坛上的灰必倾倒。
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来这里撒野？来人呐，拿住他，快把他抓起来。
旁边站立的卫兵还未来得及行动，耶罗伯安伸出发命令的手竟然枯干。
哎呦哎呦，我的手，疼死我了，我的手怎么会枯干了？我的手不能动了，快快快，把这位先知请上来，他是神人啊，不可轻慢。神人啊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不要与我一般见识，不要错怪我，我恳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能复原。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一定改。
神人于是祷告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原了。但他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有一回，耶罗伯安的儿子病了，病得很重。
埃菲，你快快去先知亚西亚的家，去求问他，看看儿子的病会痊愈吗？
亚西亚，就是那位当初给了你10片碎布的先知。
是的，是的，当初他预言的那么准，这次也一定能知道儿子的吉凶。
可是，当时他嘱咐你不可拜偶像，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，你都没有听从。这些年，他从不理睬你，这次我前去，他也不会理睬我的。
哎，不会的。他已经瞎了，他认不出你是我的妻子，放心去吧，记得要带饼和蜜糖作为礼物啊。
耶罗伯安以为自己的计划很好，却不知上帝早已告诉了亚西亚，前来的妇人是耶罗伯安的妻。
啊，你来了，耶罗伯安的妻，你不用假装是别的妇人了。
什么？原来你都知道了？
是，我奉耶和华的命在这里，要把坏消息告诉你。
是什么坏消息？我儿子会死，是吗？
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，因为他使得全国百姓拜金牛陷入罪中，因此他的家将连根拔除。凡顺从他去拜偶像的人，也将驱出故乡，漂流异地。至于你的儿子，必夭折。你的脚一进城，你的儿子必死。
果然，耶罗伯安的儿子死了。耶和华借先知宣告了他的罪和审判。如果他在儿子死亡后悔改认罪，结果可能不一样，但人心刚硬，神两次给予的机会耶罗伯安都没有珍惜。他在位22年死了，他的儿子拿达继任，拿达在位2年，被臣子巴沙篡位，巴沙且杀了耶罗伯安家所有的男丁。
哇，老师啊，所以说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，是因为神的介入，神安排了这次的分裂。
是的，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的约，又称为摩西之约，是有条件的。百姓啊，要遵守神的命令律例，上帝啊，就会永远做他们的神，祝福保护他们。那如果百姓违约的话，那神便可以任凭他们放手不管了。
前夫既然要选一个新王，为什么不选一个好一点的，而是要选耶罗伯安呢？
多多啊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圣经说，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很多一开始很正直的人，后来啊，因为权势、金钱、名利、私欲都败坏了。那耶罗伯安呢，他也是一样，为了巩固治理权，他竟然敢带百姓去拜偶像。多多你知道吗？北国以色列19个王，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。
啊，那天父爸爸该有多伤心啊。南国的王有好的吗？
在这20个里啊，只有5个是敬虔的。
诶，那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是好的吗？
他，刚才耶罗伯安说他是愚蠢的，我们一起来听听，除了愚蠢，他还做了什么。
我的名字叫罗波安，是所罗门的儿子。我知道大家在我背后叫我败家子。父王把一个繁盛的国家交在我手中，我王位还没有坐暖，国家就已经一分为二了，被耶罗波安这小子抢走了10个支派。但是说我败家，我冤枉啊。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挥霍了许多金钱，国库早就已经掏空了。如果我不着急快点积攒金钱，国家又如何能运作啊？有人又说我鼠目寸光，不听老人言，偏信年轻的臣子。其实啊，是那些支派的族长长老们早就有不臣之心了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他们敢怒不敢言，父亲死后就欺负我。就算我肯说好听的话，他们也是会弃我而去的。来人啊，之前我吩咐下去召集兵马去攻打耶罗波安，召集的如何了？
回禀国王，你一声令下，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招得18万精兵。
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人和土地夺回。
可是国王，先知示玛雅有话要对你说。
哦，先知来了，太好了，让我问一问他，这次战争我们会不会赢。来，快请他进来。
王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 犹大和便雅悯的以色列民啊，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兄弟征战，你们各回各家去吧。这次的分裂事件是出于我的意思。
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好吧，我愿意听从神的话。
之后的三年，罗伯安在犹大各地修建城邑，又囤积粮食。北国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顺罗伯安。犹大国强盛了三年，因为这三年里他们遵行大卫的道。
老师，这样听起来罗伯安王好像还不错哦。
不是的，罗伯安当他的国强盛的时候啊，他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，那百姓呢也随从他。
以色列是神选来启示自己的民族，他们离弃神，上帝一定十分生气吧。
是啊，所以呢，神就任凭敌人来攻打他们。罗伯安在位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
那后来南国灭亡了吗？
没有，为了爱惜大卫，在战争的时候，上帝差先知示玛雅去责备罗伯安和百姓，那他们啊就都自卑下来，为此上帝就保守了他们。
报告国王，埃及军队撤退了。
太好了，我们总算平安了。
可是他们把王宫和圣殿的宝物全抬走了。
哎呀，不要紧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还是命最重要啊。
他们连所罗门王特别为御林军制造的金盾牌都洗劫一空，这样一来，以后国王你出巡时何来的威风？
哎，这不要紧，我们就用铜再制造一批吧。
罗伯安统治南国17年，最后的12年，外有强敌，内里民不聊生，他没有发愤图强，反而声色犬马，更甚至亲自为众儿子多寻妻子。所以改观定论，无论是耶罗伯安或罗伯安，都是背道之人，他们罔顾上帝的律法和心意，定义不寻求耶和华。
跟大声地